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西敏小的问答》第32问：有效蒙召的人，今生享受什么福分？答：有效蒙召的人，今生享受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以及随之而来的各样福分。我们在31问特别晓得，有效的蒙召是圣灵运行的结果，是圣灵使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发生巨大的变化，使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当一个人领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会得到各样的福分。那32问在回答我们，一个被圣灵重生、更新的人，他在今生会得到什么样的福分？谈到福分，我想需要多做一些解释，因为我们对福分的理解偏向于物质，换句话来说，已经偏离了圣经。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谈到属灵的福气，就意味着它是与圣灵有关的。这个属灵的福气，它与地上的福气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属灵的福气，就会将属地的福气和属灵的福气混为一谈。我们就无法区分什么是上帝让我们所享有的福气，什么是上帝所轻看的福气，会造成信仰的混乱。我们或许会问，在旧约，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因为神说万国要因他得福。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到底指什么？如果读创世纪12章之后，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的确在物质上是非常的富有的。在那个时代里面，亚伯拉罕也算得上土豪，他的牛、羊、金、银、仆人也是多得不得了。那这些物质的丰富和赐予，是不是上帝对他应许的福呢？是。但是这些物质应许的福，也同样在预示着上帝要赐福他属灵的丰富，像他地上的丰富是一样的。特别在申命记，在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以色列民需要守约。假如他们守住上帝的约，遵行律法，上帝的福分必追上他们，无处可藏。如果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背离上帝的话，我们会看到咒诅、战争、愁苦也会追讨他们。那么为什么在旧约，上帝用今生的生活和属世的福气来给予旧约的以色列民？那么这些物质生活的丰盛，是不是单单的只有物质层面的表达呢？其实不是。但是我们也的确看到，在以色列历史中，以色列民顺服上帝的时候，他们从个人、国家，在物质层面，在平安恒通上，是可见的福气。他们背离上帝的时候，个人、国家、战争、被掳、贫穷、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些咒诅也同样会临到他们。那么上帝为什么用这样属世的福分、今生的生活来给予他们约的这种的应许呢？因为上帝晓得人的软弱。以色列民在整个救赎历史里面， 他们是年幼的，是小孩子，对属灵的事物理解起来是非常吃力的。上帝为了抚救他们的软弱，或者屈就他们的有限，上帝把他属灵的恩惠印在这属世的福分上。上帝希望他们能够透过属世的福分去直接默想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是幼儿园，他们只能读图片书、读绘本，他们不能读论文，他们是小学的程度，幼稚园的学生。那么上帝透过属世的福分来预示着属灵的福分，同时上帝也借助肉体的刑罚、贫穷、战争来预示着恶人将来的审判。当他们遵行上帝律法的时候，上帝的慈爱恩典就伴随他们，当他们背离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公义怒气就追讨他们的罪。这是在救赎历史当中上帝教导属灵福分的方法是不同的，但是本质却是一样。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保罗引用了创世纪第十二章的话语，他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句话是保罗告诉外邦人说，外邦人因信称义，神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这个福是不是指牛羊？是不是指我们家里的各个的这个器皿当中、出入当中都蒙到福气呢？不是。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完美的解释。那个福指什么福？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不是物质的，是因信称义的福。因信称义的福的意思是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上帝宣布我们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因着基督的义袍披戴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再看我们不再是那个罪人，而是因基督的缘故是义人。在诗篇32篇第一节，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8，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有福指的是神称有罪的为无罪。在新约对这个福气做了详细的解释，正统的解释。而这个属灵的福气是和圣灵有关的，是圣灵运行产生有效的呼召，就带来称义不再被定罪的福。有什么福气能像这个福气更大、更超越、更令人感谢上帝呢？而这个福气不是人寻求的，乃是神所赐的。这个福气也不是赐给所有的人，是赐给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以弗所书说，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不是人看见我想要就能拥有的，你主动还得不到，乃是圣灵主动的将这个福气赐给我们，赐予我们信心，相信福音中的基督，因着相信基督就领受这个福气。人若领受了这属灵的福气，首先在最终不再被定罪。所以说不能认为说福气就用贫穷和这个富足来衡量，圣经是用最终的咒诅和最终的赦免来讲这个福气。同时我们也相信神也会按他的主权赐给人一些物质的祝福，那是上帝的主权， 而福音是告诉我们最高的福气是什么？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定罪，这个福气是令人向往的。不再被定罪，这个福气是追求都追求不到的，是想要也是不可能拥有的，唯有圣灵主动将这福气赐予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福气令我们向往，我们也可以凭着努力得到，拥有车子，拥有房子，拥有好的配偶，拥有出色的儿女，是可以凭着努力得到的。但是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在基督里被称义，在基督里成为上帝的儿子，这个福气不是人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人寻找就可以拥有的。更直白来说，罪人在最终对上帝是死的状态，毫无回应，怎么可能会寻求上帝的赐福呢？罗马书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32问告诉我们，有效蒙召的人今收今生享受的福分呢，是属灵的，是跟圣灵有关的。因为31问告诉我们，这福气是圣灵运行的结果。如果我们说我信耶稣基督，我今生也蒙到各样的福气，比如说我的家庭啊，我的一切的一切呀，或许这出于上帝的主权。但是我们要真正的明白，基督徒在今生所得的福分是什么？不再被定罪，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可以称上帝为父，可以被上帝所保护。这个福气是物质所无法给予的。换句话来讲，一个人信主之后还得执迷地追求物质的福分，超越了属灵的福分，他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的意义，没有懂得基督拯救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救离这个人脱离罪，直到进入永恒，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只有在这永恒属灵的福气中，我们才会真正的懂得上帝爱我们。有什么物质的福气可以与属灵的福气相比呢？物质再多的福气与属灵的福气相比黯然失色。也只有真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会真正的认为上帝不再定我的罪，这是上帝对我的赐福。我将来可以和上帝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这种福气是多少物质权势无法替换的，而在这种福气里面，是多么令人感到惊叹的事情。那为什么在这一问当中，用有效的呼召，将称义、儿子的名分、成圣，还有各种的福分联系在一起呢？而这个有效的呼召，或者有效的蒙召，好像圣灵带领我们推开一扇大门，进到福气的游乐园里面。在这个游乐园里面有各样上帝给我们的福气。那么在这一问当中，他只列出了几种最重要的，因为在最后的一句话说还有各样的福分，没有列举出来。我们就根据问答来思想，有效的呼召他为什么把我们带进属灵的游乐园， 带进这个属灵的城堡当中。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透过启示把我们得救整个过程按照先后的次序摆在我们的面前，而这个次序就形成一条永不会断裂的金锁链。我们看到哈，神预先定下，所招、称义、得荣，就意味着上帝在永恒里面要拣选我们。上帝的拣选就伴随了救恩的每一个步骤，而上帝永恒的拣选在地上如何实行，如何实现在一个罪人的身上呢？就是所招来的人，有效的蒙召，有效的呼召。凡是有效蒙召的人，便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称为义人。上帝不再视他们为罪人，他们是属上帝的，他们是为上帝所爱的，他们是上帝的朋友，是上帝最爱最在意的人。而被称为义的人呢，将来必然得到荣耀，身体要变化，变成不朽的、荣耀的，要在新天新地里面与我们的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在这个救恩的金锁链当中，我们就看到有效的蒙召，是把上帝永恒中对我们的拣选有效的实行在我们的身上，而有效的呼召与称义是有关联性的。有效的呼召是让罪人有信心和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从前那个罪的义袍就脱落了，借着信心把罪的义袍递给了基督，又透过信心把基督的义袍穿戴在我们的身上，就被称义，不再被定罪。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因为有效的呼召产生信心，而信心产生了一种归算，把我们的一切的罪都归算到耶稣的身上。耶稣穿上我们的罪的袍子，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这个信心又从耶稣基督那里把耶稣无罪的完全遵守律法的义的那个袍子穿戴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有效的呼召所带来的联合交换，被称为义。儿子的名分也是有效的呼召所做成的。有效的呼召带来信心，使我们与基督建立关系，与基督联合。凡是与基督联合的，就与创造天地的主有了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不再是仇敌，原来我们是恨上帝的，上帝也看我们像仇敌一样。因着信心的联合，关系的恢复，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基督称父神是父子的关系，这是永恒中的关系。我们也在基督里面称神为我们的父，这个是借着基督救赎的结果。 主的，我们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因着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着基督他也填平了罪的深渊，成了救赎的桥梁。我们以信心的媒介借着基督到上帝那里，上帝再一次拥抱我们，像浪子的父亲拥抱浪子一样，我们这浪子像真的悔改的人一样，也扑向父的怀抱。这是有效的呼召所做成的。另外，有效的呼召也与成圣有它的关联性，因为当我们被圣灵重生产生信心的时候，与基督联合，我们也必然像我们的主，像他一样。彼得前书说，照父神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帖后书2:13，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有效的呼召带来了圣洁，与基督联合的结果必然是产生圣洁的生活，因为与基督联合是圣灵的内住重生的结果。那么圣洁的生活是必然的，脱离罪的污秽，脱离罪的奴役，这不是一种福气吗？是的，被罪所奴役的时候，我们把身体的每一个器官肢体都卖给了罪，被罪奴役，被罪残害，那是可怜的，像哥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手脚绑着铁链，睡在这个坟茔里面，这是多么痛苦的人生啊！成为圣洁，像罪死，像义活，成圣也是一种福气，被上帝治理，被圣灵统管，这就是一种祝福，一种赐福啊！他怎么能不是福气呢？是福气。最后一句说，以及随之而来各种的福气，那这些福气包括什么呢？就太多了。我们简单思想几个，有效的呼召也与复活产生关联性，因为有效的呼召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不单罪被代替，我们也会复活，因为我们的主他复活了。5:20，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的主不单受死，他还复活，信靠他的人，旧人死去，新人活过来，不单新人重生活过来，将来呢，还要一同复活。以弗所书2:6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是福分之一，还要一同坐在天上，就是一同作王啊。在启示录22:5，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众多属灵的福气都环绕我们，在今生是可以享受的，有些福分在来世基督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去享受，但是在信主之后有众多的福气环绕我们，我们的眼睛是瞎的，被物质弄瞎了眼睛，被撒旦弄瞎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被称义是上帝的赐福，成圣不再被罪奴役是上帝的赐福，成了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赐福， 儿子不但有了特权，有了父的保护，而且这个儿子还有继承那永恒的产业的权利，这都是福分。我们如何能够更加去明白，我们现在就身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呢？就是好好的透过圣道，透过圣经，去了解称义的教义，得儿子名分的教义，成圣的教义，复活的教义，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教义。这些丰富的教义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福的。而下面几问会一一解释什么叫称义，什么叫儿子的名分，什么叫成圣，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种种的福气都环绕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福音会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看见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在属灵的福气当中可以感受、经验、体会上帝爱我们，他赐福我们，他给的属灵的福气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世界的福气都会过去，唯有称义的福永远不会过去，因为不单在今生不再被定罪，进入来世，上帝永远不再定我们的罪，他要引导我们进入永恒的福乐。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是瞎的还是明亮的？我们的眼睛是昏暗的还是能够敏锐的分辨？主啊，我就活在你的赐福当中，这些属灵的福气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的，是因着你的儿子基督赐给我这些福气，我感谢你。或许我们常常挣扎，我们看不见这些属灵的福气，愿主的道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看见属灵福气的美好，免得物质的福气迷惑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厌弃上帝属灵的福气，那是何等的有罪，那是对基督救赎的一种轻看和藐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向你祈求，愿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眼睛，照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我们活在你所赐福的属灵的福气中。我们常常有挣扎，在物质和属灵的福气中我们迷失方向，愿主的圣道光照我们，借着要理问答，借着福音真理，使我们可以感受到称义的福气、儿子的福气、成圣的福气、复活的福气，一同坐在天上，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愿这丰丰富富的福气充满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喜乐的、满有满足的、满有盼望的，在地上来过一个得胜的信仰生活。愿主加我们力量。感谢你，奉主耶稣名祷告。